有点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的时代，主，你要做快速的工作。我们也知道你回来的脚踪就在眼前，主，我们何等需要听见你的声音，何等需要更多明白你自己的旨意，所以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感谢你，你用你自己的同在覆庇你自己的百姓。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能使每一个弟兄姊妹达到你自己所定规的要求，所以我们愿意全心的来信赖你。所以愿晚间，主啊，你解开你自己的话语，用你自己荣耀的面光照亮我们。主，让我们在这个黑暗极深的时候，能够行走在你话语的光中。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知道地和其上的事很快就要过去了。亲爱的主啊，愿我们能握住眼前一点的机会，更多的让你自己来准备我们，好叫你回来的日子我们一同欢然的来见你。主，我们把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不管是说的、听的、交通的，都在膏油的里面。我们把一切的感谢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晚上哈，我们要从编号149交通到152啊。在编号149这里啊，这是讲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啊，那么他们有一些的犹太人啊，知道主耶稣还在那里，那么呢，他们不仅要来到主耶稣这里，他们也希望能够看一看这个复活的拉撒路。但是我们看见呢，虽然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是带着一种的盼望来到主跟前的，但是你会看见在那里呢，那边在犹太教中的人呢，他们的反应啊却是非常可怕。他们不仅要害主耶稣，他们商议着连拉撒路也杀了啊，有好多人看到拉撒路，那么回去就信了主了啊。那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很简单啊，记载的一个事实在那里。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啊，因为前面主耶稣说过，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对不对？啊，感谢主，拉撒路呢，就是这个复活生命的见证。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主做了所有一切的事物，主要要我们来为他做见证。在今天这个时代中也是一样，真理是主显明的啊，工作是主完成的，而我们呢应该是什么？是真理，是他工作的见证人啊。用怎么，这很重要啊。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啊，你不是光是将来脱离仇敌的手，脱离黑暗的权势，能够进入永远，进入天堂。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就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生活中的经历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的生活必须连于主的自己啊，那么把他所行所做的 能够把它彰显出来啊。所以呢，这是今天呢，我们也看见在拉撒路身上啊，神已经说明了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些不懂得神恩典的人，不知道神作为的人啊，那么这些活在所谓宗教里面的这些人，他们不仅不能领会这件事情呢，他们还恨恶这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按人的想法来讲，一个人死了能从死里又复活了，这是很大的神迹，对不对？我们应该很欢喜，为他欢喜才对。结果这里呢，不仅这些人不欢喜，他们还恨恶啊，还想办法要把他杀害。所以你就看见弟兄姊妹们，这是仇敌何等厉害的工作。所以请我们记得，宗教是仇敌手中厉害的工具啊，是摧残神作为的非常厉害的工具。所以我们今天呢，人愚昧啊，所以我们以为说呢，我们接受了所谓的一个宗教，这是很大的错误，弟兄姊妹们，不是的。我们基督徒是接受了主给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不是宗教徒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所有的宗教其实呢，就是仇敌手中的工具，是为着破坏神的工作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么一个领会。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呢，你明白主的心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不是我们所谓的成见啊，不是我们故意要反对什么，不是的。因为呢，你必须看见仇敌是如何来抵挡破坏神的工作，如何恨恶神的工作啊。所以你觉得这里不是很稀奇吗？这些祭司长他们本来是侍奉神的人，对不对？他们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主耶稣行这个事情呢，他们应当把荣耀归给神的，对不对？但是呢，不仅不是这样，并且翻过来我们看见呢，他们反而是抵挡这件事情。所以你就知道当时啊，这个神的工作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已经落到了一种何等可怕的情况。他们把对神那个真诚的敬拜和侍奉变成了一个宗教行为，所以反而站在神的对面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必须要明白这件事情呢。那么这也说明，另外说明什么呢？今天呢，主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啊，只要我们能从我们的生活中能把主的生命的特性显出来，那个就是最美丽的见证，也是最强而有力的见证啊。所以基督徒不在乎说什么，乃在乎你做什么，行什么啊。所以我要再三的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基督徒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也不是说出来的啊，不是你嘴巴能讲就是的，不是的。神今天要看我们到底怎么活的，这个才是重要的啊。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见使徒用了一个字叫做 walk 啊，那个字呢，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行事为人。因为不太好翻的，把它翻成行事为人，当然行事为人也包含这个意义在里面。原文的意思很简单，就看你怎么走的，是吧？我们人活在地上就是走路的嘛，对不对？我们看一个人能走啊，走得很快，走得很健康，我们知道他是生命很强，生命力很强的。所以他那个意思，原文的要包含的意思就是你怎么活的，你怎么样把主活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紧紧的遵从过去所谓基督教的传统， 那么礼拜天呢，夹着圣经做个礼拜啊，听点道，那么做一点善事，那个是完全不够的。神是要看你怎么把这个生命活出来的，所以这个生命是在你的家庭中，在你的事业里，在你的亲友当中，在你所谓认识世人的当中，你是怎么把它活出来的？这个活出来的才是真正的见证。所以你看见拉撒路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他不需要说话，他只要把它活出来就够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过去讲过，你很多犹太人来看，看拉撒路做什么？看拉撒路吃饭。拉撒路只要吃饭，他们就信主了。因为什么？这是一个活活的见证，你知道吗？死人是不能吃饭的，啊，他这个吃饭就够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为着主所做的见证，是一个生活的见证，是一个生命的见证，不是一个道理啊，不是用一套的规矩做法。哎呀，今天我们发觉这个地上啊，真正的真理的光出来的时候，很多神的儿女不太会遵从。哎，你搞点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啊，吸引人呢，对吧？你看最近那个韩国那个大的异端，对不对？多少人呢？不得了，二十几万人呢！哼，这个多可怕的一个大团体啊，对不对？哎，反而你把圣经真理的话摆出来了，弟兄姊妹反而这个没那个感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宗教是一种势力啊，哎，这个东西是主所不喜悦的，不能喜悦的东西。所以呢，这简简单单的一件个事件告诉我们啊，主是生命，我们就生命的见证啊。主耶稣是复活，拉撒路就是复活的见证。这个生命是什么呢？在拉撒路身上显明说什么？是胜过死亡的。我们知道死亡的形态很多啊，今天呢，你来到主面前，你来聚会也是一样的，你知道吧？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来的没什么感觉了，那个里面暗咚咚的了，那这都是死亡的形态，你知道吧？你活在生命中间不是这样的，是吧？啊，你要活在生命的里面，所以呢，我常常讲，魔鬼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阻止你将来不到神那里去，但可以把你弄成个死基督徒，把你弄成个死基督徒，一点活力都没有，只是遵从外面的规条死规矩。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明白主的心意啊，感谢主，我们很容易碰见死亡的东西，对不对啊？人的一个脸色，一个态度，几句话，我们可能就死了。但是呢，主给我们的生命什么？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当你能胜过这个死亡的时候，就是一个得胜的见证。所以基督徒永远也不会死的，所以需要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够用的恩典。我想我把以一个例子再给你们说明一下。因为很多人常常讲说，这个魔鬼在地上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吞吃人呢，对不对？啊，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基督徒啊，他是吞不得的，因为我们里面有个复活的生命，你知道吗？这个魔鬼一口如果把你吞下去，当然吞下去的话呢，你变成个死基督徒一样的，是吧？你完全被捆绑，完全落在黑暗里面了。但是他消化不了你的。所以圣经中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就是讲到那个什么，那个约拿的故事，是不是啊？这个约拿呢，被那个大鱼一口把它吞下去了。哦，那天呢，这个可能这个鱼很高兴啊，说吃到好东西了，对不对？一口把约拿给吞下去了。 这个约拿呢落到大鱼的肚子里面去说很痛苦啊。那么你读约拿的书的时候，你看见很痛苦，对不对？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鱼把它吞下去之后呢，这个鱼也很痛苦。为什么呢？不消化，在肚肠这边消化不了，对不对？消化不了，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三天之后呢，他就把它吐出来，吐到岸上去了。我们他这个吐出去之后呢，约拿得释放，鱼也得释放，鱼也快乐，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呢，基督徒呢是仇敌无法吞的，因为我们里面有个生命，这个生命呢是已经胜过死亡的生命，当然你最好不要被它吞进去，对不对啊？吞进去的话，你的生活就过得非常的黑暗了，过得非常的痛苦了，非常的惨累了。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里面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不能死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依靠这个生命怎么样胜过死亡，那就是见证啊！所以拉撒路在这里就是复活的见证。今天我们不能保有说一个环境呢一点的难处都没有啊，一点的困苦都没有，就怎么不可能的。你活在地上到处都是这些东西，今天魔鬼还到处做工了，对不对？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死亡的环境里面，但是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里面怎么样呢？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里面。弟兄姊妹，你信吗？你相信这个，那么你就是应该这个活的基督徒啊！所以下次来聚会的时候要充满生命啊，唱诗歌是有生命，祷告是有生命，赞美是有生命啊，聚会充满生命啊。弟兄姊妹，不应该被什么死亡所辖制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在主面当有的什么见证啊。所以见证不是一套道理，不是一套说法，见证是什么？是一个生命的表现啊。好，那么到了150号这里哈，那么这个故事呢讲到主耶稣呢要找一批驴要进耶路撒冷啊，这个故事呢弟兄姊妹们都很熟悉，对不对？那么感谢主啊，四本福音书都记载这个故事，所以呢我们需要把四本福音书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啊，你就看见一个什么一个完整的图画啊。那么这里哈，我想我把它稍微列了一下一些点啊，那么让我们看见一个完整的图画。原来那天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哈，是什么呢？是去过节的啊。在约翰福音啊，约翰晚年书就讲到他们去上去过节的啊，所以那天很多犹太人都要去的，对吧？所以那个人那么多啊，所以呢那个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呢，是因为哈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啊，所以有很多人呢也去看，想去看这个神迹啊，所以他们把主耶稣呢当作是一个大的先知啊，把他看作是一个先知，所以他们那天呢会有这么多人跟着他啊。然后呢他们去的时候呢，他们呢手拿棕树枝啊，那么呢然后呢称呼主耶稣为以色列的王啊。哦，所以那个这件事情呢，这个犹太人是心里非常不高兴的，并且很害怕的啊，他们称主耶稣为以色列的王啊。然后呢我们知道主怎么进去的呢？主对门徒说，你们进去之后呢，你们找到一家人，他有一个驴，然后呢一个驴驹子啊，有驴和驴驹子，一个母驴大概跟他的小驴在那里。那么呢你不是牵那个驴，你要把那个驴驹子的拿过来， 而这个驴驹子呢，是怎么呢？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我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没骑过驴啊，不懂啊。他们犹太人就懂了，一个驴要经过训练之后你才能骑的，如果没有经过训练就爬上去骑啊，那很危险。这个驴的脾气很倔强的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去过以色列啊，我看过他们那个骑那个驴，他那个驴啊跟我们中国人那个驴不一样，中国人那个驴很大啊，像匹小马一样的，他不是，他那个驴像匹大狗。嗯，它不是那么大的黑的驴啊，那个犹太人骑在上面的时候，两个脚都会拖着碰到地的，你看很特别啊。我看他骑在上面啊，你不要看他这么小小的啊，嚯、哦，力气也奇大无比。那、这个人骑在上面，他根本不在意的啊。那么那里当地的人也告诉我们，这个驴的脾气很大，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中把这个驴啊比喻作人的固执啊，讲到我们天性中的顽强固执啊。他如果哪天呢这个驴对那个主人不高兴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会把这个脸对着墙这样，他这一站了一整天动都不动，你这个主人怎么拉也拉不动他。他跟你闹脾气的时候啊，他就把那个脸对着墙，就这样一动不动的啊，你拉也拉不动他啊。所以你知道这个驴的脾气很倔强的啊。那么特别呢，这个驴驹子，这个小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啊，哇，那个是更不容易，对不对？但是很奇妙，那天呢，他们把这个驴驹子牵去之后呢，门徒们把衣服放上去，就让主耶稣骑在驴上了。感谢主啊，啊，我们的主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啊，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最顽固的小驴驹子呢，非常的顺服，就让他骑着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我想弟兄姊妹，这是整个一个故事，对吧？整个故事的情况啊，我们知道。他骑这个驴驹子进耶路撒冷呢，是正应验了先知的话。哪个先知的话？弟兄姊妹知道吗？撒加利亚啊，撒加利亚第9章第9节就记载的这段的故事啊。那我们想，主耶稣为什么不骑匹马进去呢？对不对？弄匹大马骑着呢，多神气呢，哈，给人家想看，这个是真的像君王，对不对？怎么哪有什么王骑个驴子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圣经就特别形容我们的主是何等的谦和的啊，他不要弄得很出色。弟兄姊妹，我越读圣经呢，我就越感觉到我们人的想法跟主的想法不一样。我们呢都喜欢把自己弄得体体面面的，喜欢弄得光光彩彩的，对不对啊？哎呀，我们都要觉得自己要最好弄出一个样子啊，大家看的都觉得很钦佩。那我哪里晓得我们的主啊，到地上来说，他不仅是出生是个木匠的儿子啊，那个没有加薪美容了，还骑这么个条驴，一个小驴进耶路撒冷，对不对啊？你看看这个是。按我们的感觉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所以犹太人是不能接受他的。犹太人说，这个就是弥赛亚，这个太好笑了，对不对？骑个驴这么进来了，弥赛亚。但是那些老百姓的这些百姓们呢，他们却欢呼，把他当作什么，这个大先知，他们也不知道是神的儿子，当作大先知，因为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哇，这个实在是一个大神迹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拥护他啊，在那何塞纳何塞纳这么喊，拿着棕树枝。我记得这段话啊，弟兄姊妹们，过去很多啊有名的传道人都解释这段啊，有一个中国很有名的一个侍奉主人就解释主耶稣骑驴进这个耶路撒冷啊。当然他这个也是一个经历上的领会啊，他就说这个驴啊把主耶稣驮着进耶路撒冷， 你看，哇，这么多人在欢迎啊，大家拿着钟书子和山呐、啊、在喊呢、啊，这个驴子就得意起来了，想他们在欢迎我的，你看看他们的大家在欢迎欢迎我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侍奉主人的一个体会。你知道今天很多侍奉主人的感觉都是这样，主稍微用我们一下，我们出门我们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哇，好像人都是来欢迎我们的了，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们，从使徒时代开始，他们就明白一件事情，要把荣耀归给主，不可以把这个荣耀归给我们自己。即使今天主用了你了，你顶多是个驴啊，我们是个顽强的驴啊，被主用了，对不对啊？要把荣耀归给主。所以呢，这个侍奉主的弟兄这个解释是完全说明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的一种状态，知道吧？今天你看多少侍奉主人出来，多神奇呀、啊！我是神的仆人呐、啊，啊，伟大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传道人啊，这个喜欢弄的，不，弟兄姊妹们，不要搞错了。主耶稣给我们的形象，永远是一个谦和的形象，谦卑的形象啊。连他这么样伟大神的儿子，对不对？到地上来了，他进耶路撒冷，他骑到驴进去。所以先知们老早预先就讲到这件事情啊，这什么叫做先知预先讲到这件事情？就说主耶稣还没有到世界来之前，他的心里面已经是预备好这样的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被主扭转回来，主如果用你一点，你就被毁坏。所以我常常想，主没有大用我们呢、啊，这是主怜悯我们。你心里想想看，今天如果主用你像保罗一样的，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用你像彼得一样的，一传福音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哇，一影子照着什么人，什么人病就好了，你会是个什么样子？感谢主。他深知我们的软弱，所以很多时候他不把这个大的能力和这些功用摆在我们身上，是因为什么？他保护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这样，你就被毁灭了，毁了，你知道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啊。所以新约圣经的头一个神的仆人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就一直讲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你看嘛，这个是多么好的一个提醒啊！今天很多侍奉主人一直讲我是，我是，我是，啊，这个差别太大了，对不对？所以呢，跟随主，你读主的话，你要有这个形象在你的里面。你看我们的主是怎样跟随的，对不对？我们常常是忘记了，我们在侍奉上是老是要叫人家注意我们，老是要觉得我们自己我们有什么，弟兄姊妹，你忘记了，你里面根本没有主的形象，你知道吧？如果你里面有主的形象，你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你看见约翰保罗里面有主的形象，所以他一辈子把自己称作是主耶稣的奴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很重要啊！我想我们读主的话，你不能光读这些故事，你要知道啊，这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教训是我们在主面前需要那么来明白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整个故事是这样，那个在前面呢，他讲到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啊。这个伯法其在哪里呢？这伯法其就在伯利那这伯大尼的旁边一个地方。这个伯大尼被称作什么呢？伯大尼被称作是无花果树之家，而这个伯法其被称作什么呢？称作是哈这个不成熟的无花果树之家。 那当然可能按照当时的地理情况呢，就这个地方呢种出来的无花果树啊，无花果都不成熟，长不成熟的，所以就给它叫波法奇。而在伯大尼那边呢，所有的无花果树都是能长得成熟的啊，所以这个波法奇呢叫做 House of Unripe Fig 啊，就是不成熟的无花果树之家，这很有意思啊。所以主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到对面的村子里去，那看见一片驴，叫他就牵个驴驹子来啊。他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这个地方哈，这个有很多人问啊，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呢，就说到这个主人问他们的，是主人问的啊，其实因为这个驴的主人问啊，问他说你们要做什么啊？那么结果他们就照着主说的话说什么？主要用它。这一句话也在教会历史上被很多传道人引用啊，作为讲道的题目。主要用它。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能用整个的万有。而我们知道在整个万有里面被神用的最尊贵的是我们这些人。神用人跟用驴不一样啊。啊，那么驴子都可以用，对不对啊？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被主用，哇，这是何等大的荣耀和福气啊。啊，所以呢有人就讲了，这个虽然是个驴驹子，但是呢他也千古不朽啊。几乎啊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有这么一批驴驹子啊，他被主用过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我们能被主用，哦，这是极大的荣耀。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羡慕能被主用。但是你要知道啊，在这里我讲要听清楚了，是被主用，不是你自己想办法去用，那就跟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曾讲过，我们呢一方面是祭司，另外一方面什么是器皿啊，器皿是被动的，你知道吗？我们是被主来用的。所以你要每天跟随圣灵啊，主的灵感动你怎样，你要被主用。那么很奇妙的是，他说呢主要用他，他们也没讲这个主人是谁，对不对啊？所以那个主人呢就说，哎，就让他们立刻就让他牵走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在这里主显明他何等样的一个主权呢。所以呢主耶稣就骑着这批驴驹子开始要进耶路撒冷。那么就说明主的温柔，说明他的谦和啊。那么这个何善纳的意思是什么呢？何善纳原文是拯救的意思，但在这里呢变成一个称颂啊，何善纳何善纳啊。那么他们把荣耀呢归给主耶稣基督啊，大卫的子孙啊，所以呢他们说高高在上何善纳，感谢主啊。在马太福音记载的说呢，因为主耶稣这样进城，全城都真惊动啊，哇，全城人都惊动了。他们说这是谁呀？有人众人就说了啊，他是加利利的先知，他们还不认识，他就神的儿子啊。他们那个时候只知道主能够说话有权柄，行事有大能啊。那么在路加福音呢就记载着说什么呢？当众人这样呼喊的时候啊， 那些法利赛人就讲话了，夫子啊，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也必要呼叫起来。所以呢，主在指责这班法利赛人瞎眼啊，他们完全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们呢，宗教是叫人瞎眼的东西啊，要晓得非常可怕。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一直对这个事情呢搞不清楚。我感谢主，我年轻的时候主就让我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你会看见呢，当我们把神的工作变成一个宗教的时候呢，他就看不见了，他只看见人的一些行为，只看见外面的一些活动，他看不见那个真正属灵的意义啊。所以我们就说，你看有些人他不是不读圣经的，他们很用功读圣经啊，他们考察圣经，研究圣经，考古圣经啊，在那里花了很多功，但搞了半天就看不见。为什么呢？因为在宗教的范围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无形的一个捆锁，所以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不断的有人从这个环境中蒙主的救恩出来，是因为什么？得到圣灵的启示而开启。所以弟兄姊妹，假使没有圣灵的开启的话呢，真的是很困难。我想我再把这个斯百克弟兄的一点经历告诉你们呢。我有次看见他写了一个小小的一段话，讲述他早年的侍奉啊。他说他那个时候呢，是在一个大的公会里面做牧师的啊。他说呢，我也有口才，我也有聪明，我也认真读圣经，研考圣经。他说呢，我也很能讲道，他说我在那里讲道，他们也很欢迎，非常喜欢。啊，并且越讲后来人数就越来越多啊！哎，你看，他说我也殷勤的去看望，也去做所谓那些牧师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但后来呢，他碰到了宾路易师母啊，他眼睛得开，神的灵在他里面开的。当他眼睛一开，开始认识耶稣基督的意义之后呢，他说了什么？他说呢，我过去所做的如同儿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弟兄蒙主的启示之后里面所产生的一个强烈的感觉。今天我们能明白吗？我们能明白这个吗？我们知道今天弟兄姊妹们，我就看见成千上万神的儿女被宗教所捆住，你知道吧？我们在里面，我们还以为我们做了很多，我们还以为我们在那里侍奉神很热心，我们在那里懂得一些的道理。你如果真正眼睛得开，你就知道这个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弟兄姊妹们，你看事情跟主看事情完全两个样，对不对？主耶稣去说门徒们在那里欢呼，但是呢，在法利赛人的眼中来看的话呢，这个是不能接受的。他要叫主耶稣责备他的门徒，对不对？你看完全不同的眼光。所以你一个人开启跟没有开启，这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啊！弟兄姊妹，所以呢，千万记得啊，我没有任何意思要攻击什么，也没有任何意思要批评什么，我也没有什么成见啊。人有人愿意在那些宗教环境里面，他们去做那些事情，那他们就做他们的啊，他们也行了很多善事，对不对啊？他们也做了很多好事，他们也在那兢兢业业，这个我不需要去批评去讲。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个不在什么，不在神的启示的范围里面。如果你把那个给我，我是不能接受，我也不要这个东西的。我愿意主开我的眼睛，能看见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和丰富。这个是完全不同的眼光啊！所以我这些年呢，常常碰见一些弟兄姊妹，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哎呀，你都很难呢，很难。 你如果讲多了，人就说你狭窄，说你骄傲，说你这个闭关啊，因为什么？我一点这个意思也没有啊。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弟兄姊妹们，属于神的是另外一个世界，这跟我们眼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千万不要被宗教所捆绑住啊！所以你看见当初啊，这班人跟着主耶稣，他们一路跟着主耶稣啊，怎么都看不透，怎么都看不清楚。门徒们呢，没有他们这种知识，对不对？没有他们这种地位，门徒们呢，跟随主这感觉很好啊，只觉得跟主在一起好得无比，对不对？虽然他们也还完全不能明白啊，主就一路上慢慢的开启他们，慢慢他们就认识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了啊。那犹太人越跟越黑暗，越跟越看不清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个宗教是一个控制人良心的东西，是一个叫人瞎眼的东西，所以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所以我们需要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呢、啊。所以主说呢，如果他们不称颂，石头也要起来呼叫。你看吧，你们不懂得啊，你们完全看不见呢、啊，对不对啊？那个石头是没生命的东西啊。没生命都他都起来欢呼，这是神的儿子啊！你看看，所以我们的神呢，隐藏他的自己。今天呢，就借着启示，叫我们能更多明白他。所以在约翰福音呢，那里就讲得很清楚啊，这班人呢，所以跟着去呢啊。因为什么？主耶稣曾经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他们是为着什么呢？众人呢是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哇，这个法利赛人呢，又心里面又不舒服了。他说：“你看吧，你们徒劳无益了，你们做了半天没有用啊，他们都跟着他去了。”你就知道这些人落在何等样的黑暗里面呢、啊？一点的感觉都没有了，他们完全跟主站在对立的面上啊！所以我想我不必再强调了，弟兄姊妹们要明白，要知道宗教的可怕，这帮人完全陷在这个宗教的范围里面，他们还天天在读圣经呢，对不对啊？他们读旧约圣经啊，他们还在那里在圣殿里面献祭，他们烧香，他们在那里做很多宗教的这些活动，但是呢，对于这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神的儿子一无认识。所以请弟兄姊妹们牢牢的记住，撒旦利用宗教叫人瞎眼，叫人落在黑暗的里面。所以呢，这一段话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明白他那个属灵的意义。然后呢，我们来到151，编号151呢，这个呢是路加福音记载的啊。主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你知道耶路撒冷城是造在山上的啊！我记得那一次我们到以色列去的时候呢，我们坐的，当我们是，我们不是骑的驴啊，我们是坐的车去的。我们那个车啊，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哦，就看见城在山上，真的是明显的看见城在山上啊！所以呢，主耶稣也是一样。骑这个驴驹子到那里，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主的心就难过了。将来我们有机会，我们会讲解耶路撒冷的这个意义啊，弟兄姊妹们，这座城在旧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不仅这样，这座城在神荣耀的旨意里面也预表代表着重要的属灵意义。这座城一直到今天还是全世界所注目的一座城。所以弟兄姊妹们，可见呢这座城啊，那么你去看是有什么特别呢？它就是有城墙，对不对啊？啊，那么还留下一些的古迹，现在旁边很多新的建筑都出来了啊。那么看起来就是人住的地方，但是它具备有非凡的意义在那里的，因为它有个代表性的东西在那里的。这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地方，当初拣选作为设立他宝座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耶路撒冷代表神的政权，代表神的王权，代表神国度的荣耀的。所以这一座城为什么主为他哀哭呢？因为他完全失去了他当有的那个意义。因为当主来的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犹太人的整个的光景变成了犹太教了，变质了，你知道吗？所以主看见这座城就心里面就难过了，主就为他哀哭啊。啊，主一面是非常的痛心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神的心意，另外呢主耶稣也是非常的怜爱。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跟人不一样啊，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的选召也永远不会改变。神既然选召以色列人，神也是爱他们爱到底的啊。虽然他们一再的背逆神啊，叫神的心伤痛，但是神人就是爱他们的。所以到今天呢，这个属地的以色列，神还是爱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主在这里哭这一座城呢，你就知道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巴望我们在这里一同聚会，一同跟随主啊，不要叫主伤心啊！这提醒我们，因为这座城预表的是教会，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同跟从他，弟兄姊妹，不要叫他伤心。主看见我们，如果能露出笑容啊，是笑脸，那我们就有福了。那么当然在这个时候呢，主哭这个耶路撒冷呢，还不是因为他们的偏离，因为他们背离了神，因为什么呢？主也看见他们将要遭遇的祸患啊。所以主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主在地上看着教会也是这样的喊呢，巴不得我们能知道平安的日子啊。我想弟兄姊妹，最近呢你看见这个疫情出现啊，在我的感觉中，这不仅是一个瘟疫而已，是整个时代在改变，我们开始进入另外一个状态，你知道吧？那是我，所以我在各地都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启示录的时代，神开始动工了，神开始行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格外的受警醒，神的儿女们呢。所以这句话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同样的重要，巴不得我们能知道我们在主面前平安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要好好的起来跟随主啊，要好好起来爱主啊，你不要再搞那个你自己那一套了呢。整天还在那里过不去，这个那个一大堆的事情，就只能放下这一切，不要再被捆锁捆住，好好的起来跟随主，好好的爱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还在那里跟这个过不去，跟那个过不去，那么还爱这个抓那个，已经不划算了。所以主耶稣在那里看见神，主已经预先看见他前面所要遭遇的事情了啊，他说无奈什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已经用兆头在告对我们讲话了。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是隐藏的， 全世界都在忙着救灾，对不对？我们知道很多基督教团体也跟着在那里救灾。我不说救灾不好啊，救灾是好，但是我们要看得更多，比这个更多。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灾害，有神的手在其中的，因为神要引导整个世界现在开始进入那个非常的时代，所以你我准备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准备好，我们就开始进入那个非常的时代。你很多人已经感觉到，经过这场瘟疫之后，这个世界恐怕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情况里面，再也不是原来的情形，并且下面接二连三的，你就看见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啊，一个印一个印的揭开，弟兄姊妹们，整个环境会有大的变动。现在可能只不过是一个起头而已。仰望主的怜悯，巴不得我们能知道我们平安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能糊里糊涂度日啊！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是有盼望的一般人啊，所以呢，也不需要害怕。所以我最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们，主的话告诉我们，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应该挺胸昂首啊，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你知道吗？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为这个将亡的世代祷告，仰望主的怜悯，真的让那些还没有明白主救恩的人能快快的信主啊！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了，你知道吗？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呐、啊，所以主在这里对耶路撒冷的哀苦。因为怎么到了末后的时代，这个整个的这个感觉，教会应当有深刻的一个感觉啊。他说呢，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它是隐藏，所以你用外面的眼睛是看不出来。我们今天用外面的眼睛看呢，到处全世界都在那惊慌，对不对啊？全世界都紧张，全世界都在那里防灾，害怕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这些日子就讲，你神不需要做多大的事情，一个小小的细菌出来了，你看看，影响了什么国家的政权，影响了外交、军事、经济、教育啊，甚至所有的宗教活动，通通所有都受到打击，你知道吧？哇，这个多厉害呀！从前我们有什么原子弹厉害，这个比原子弹厉害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人不能得罪神，我们应该今天要祷告，让这个世界呢能够谦卑降服在神的跟前。我们要祷告这个世界要悔改，你知道吧？不是急着忙着去救灾的，要悔改啊，从当政的人开始要悔改啊，他们要谦卑啊，不然我跟你讲，这个灾祸一直延续下去，不知道哪天会停的。所以仰望主的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明白神工作的手啊，我们跟世人不一样，今天很多事情隐藏看不见，对不对啊？不要用外面的眼光看，要用你的灵再去摸索。他说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围绕你，并且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哎呀，我们不能愚昧啊！今天神怜悯我们眷顾我们的时候，要珍惜这些日子，活在主的跟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里呢，主耶稣也是说了一个重要的预言，在主后七十年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就被外邦的大军所困扰啊，结果呢，到时候真的是一块石头也不落在石头上面，以色列人被掳，那悲惨呢？如果你去读这段历史，你就知道非常的悲惨，以色列人死的 不计其数啊，不计其数。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呢，那个时候因为有很多已经有基督徒已经出来了，他们想起主的这段话，所以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城里面全部逃出去，逃到外面的山上。结果在耶路撒冷正好大概也是过节的时候，上百万的犹太人被杀，没一个基督徒被害，他们逃脱。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正面临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灾难的一个时代，愿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在基督里，能逃脱这个灾害。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弟兄姊妹要知道主眷顾我们的日子啊，不要顽固，不要固执，不要活在自己的狭小的圈子里面，整天在那里想这个想那个，不，弟兄姊妹们，把心打开，好好的跟随主，爱主。他们主说一块石头就不落在块石头，到处果然是这样。因为这外邦的军队进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们放火把圣殿烧了，你知道吗？那圣殿里面都是金子啊！大家读这段历史上的记载就知道了，那个金子就融化了，融化之后呢，就跑到很多石头缝里面去了。那么这些外邦的军队进来的时候，他们因为贪财啊，他们看见那个金子融化到这个石头里面去，所以他们就拿东西撬开，一块块石头撬开，果然照主所说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面，你看见神的话语就应验。所以这段话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应验在以色列当中。犹太人因为他们不够认识神，离弃神，所以他们的历史一直是悲惨的历史，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600多万的以色列人被纳粹党杀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是神的选民啊！所以今天呢，巴望我们怎么样呢？能明白神眷顾我们的日子，不要像外邦人一样落在神审判的手里。我们知道在古代也是，当神行审判的时候，有很多神的儿女们跟着在里面一起受苦了。我就常常讲，对外邦神是审判，对他的儿女是管教啊，神还有管教的时候，神不审判我们，但神有管教的时候。所以如果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懂得神眷顾我们的日子，很可能这个难处也会临到你的。你比如说你是基督徒，就不会临到这个难处，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呢，主的话让我们里面产生敬畏啊。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它具备有代表性的意义在里面啊。最后呢，我们看到152啊，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去往伯大尼去了。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一段叫人非常心酸的一段话。因为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回到耶路撒冷是他的家，对不对？应该圣殿是欢迎他的。结果呢，我们看见犹太人变成犹太教了，他们反而抵挡主。所以我一再的和弟兄姊妹讲啊，属灵的东西一旦变质就非常可怕。犹太人整个变质了，他们本来是属于神的，结果变成抵挡神是最厉害的。所以弄到一个地步啊，神的儿子到地上来了，无家可归啊，无家可归。所以主，我觉得新约圣经里面最叫人心酸的一句话就是主说的啊，前面说过了，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你我今天真正爱主，你要主知道主建造我们在一起是为了建造他的家，主没有意思要建造个宗教团体。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同追求什么呢？要建立神的家， 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有个心智，主啊，如果在天下的许多的团体中间你得不到安息，愿这里是你的家，我们共同在这里追求着。所以这神的家，这里没有我们个人的利益，没有我们个人的好处，没有我们个人的名声，我们在这里共同的努力是什么呢？建造神的家，让主在这里能有安息的所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历史上，所有读圣经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明白什么呀？神家的实际已经不在耶路撒冷，神家的实际在哪里？在伯大尼，因为伯大尼接纳主。虽然他们那里只有三个人，对不对？但是伯大尼接纳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每天到耶路撒冷去做工，傍晚的时候走六里路就到伯大尼，跟门徒们就住在伯大尼。伯大尼的家用爱迎接主，他们招待主，接待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伯大尼具备了神家的实际。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巴望我们的聚会具备有伯大尼的意义，让主在这里找到安息，当他看见我们，他心里就欢喜，如同看见马大、玛利亚跟拿撒路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不在乎外面的工作的这个有做多少活动、多少作为，那在乎什么？具备有神家的实际，这个是我们共同在主面前所努力的啊！所以呢，求主呢，把这一幅一幅的图画放在我们的里面，也教导我们知道，还有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我们应当怎样和弟兄姊妹们一同在这里侍奉主，一同怎样来建立神的家，好吧？好，我想今天晚上我的交通就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不觉得你是把我们带到这些圣经的道理里面，你乃是把一幅一幅的图画显在我们的深处。主啊，唯愿我们灵里的眼睛得开，能够看得清楚明亮。我们时代已经活在一个非常的时代，主啊，唯愿这些话都能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应验在我们的聚会里面。主，让我们因着你话语的亮光在地上跟随你，但愿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行走在正路上，因为我们整个教会的路是正直的，是讨你喜悦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越多读你的话，我们就越多觉得得到激励和鼓舞。哦，主啊，是的，这个时代是够黑暗的，但是在你的家中有亮光，我们为着这个满心的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接纳我们的感谢和敬拜，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